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8月27号，星期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川普的改革移民计划 H1B 大改革，金卡取代了绿卡，美国移民新时代是要来了吗？美国的移民政策迎来一场重大的变革。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鲁特尼克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直言，就是目前的 H1B 签证制度呢非常糟糕，甚至称它是一场骗局，让大量的外国劳工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他强调，美国企业应该优先雇佣本国工人。鲁特尼克透露，他正在参与改革计划，未来现行的抽签分配模式将会被更具体选择性的以薪资为基准的方式来取代。换句话说呢，高技能高薪资的专业人才将会更容易获得 H1B 签证。除了 H1B 呢，他也批评了目前的绿卡制度存在问题。他举例说，美国本地劳工的平均年薪大约是 7.5 万美元，但是绿卡持有者的平均年薪呢却只有 6.6 万美元。他质疑说，为什么要引进收入更低的人才呢？这样根本没有办法帮助美国提升竞争力。因此，川普团队打算准备推出一个全新的方案，金卡。卢特尼克解释说，金卡就是绿卡的升级版，专门锁定顶尖人才和高资产人士，申请条件是非常严格的。例如，外国人如果想要在美国投资超过500万美元，他就可以申请金卡。他透露说，目前已经有超过25万人在排队等候，如果能落实，将可能会为美国带来高达 1.25 兆美元的投资。卢特尼克强调，川普希望借由金卡制度让美国吸引到真正优秀的人和财富，而不是一味的依靠低薪劳动力。他说，是时候做出改变了。美国印度贸易冲突是再度升温，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印度商品加征关税正式提高一倍，从原本的 25% 拉高到了 50%， 周三如期生效。这个措施呢，让美国印度这两个世界上大的民主国家，同时也是战略伙伴的关系进一步紧张。这次加征关税针对的是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遭到的惩罚性的税率，再加上川普先前对印度多类产品征收的税，最终呢就会让服装、珠宝、鞋类、化学品这些商品的关税达到 50%， 成为美国最高的税率之一。这不仅仅威胁到了几千家印度出口商的生计，也冲击了印度大量的就业岗位。印度政府还没有正式的回应，但是呢，有官员透露，受到影响的出口商将获得财政补贴，并被鼓励开拓其他的市场，比方说中国、拉美和中东。但是呢，出口商警告说，这一次加税可能让印度商品在美国市场失去竞争力，影响到总出口额的一半以上，甚至让越南、孟加拉和中国这样的竞争对手受益。尽管如此，美国、印度双方的官方仍然试图淡化冲突。美国国务院和印度外交部呢，同日发表声明，重申将会继续推进双边合作，并且强调四方安全对话，也就是美国、印度、日本、澳洲的战略伙伴关系。我们再来关注人民币。人民币已经升到了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受到美元走弱和国内股市上涨的推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到了去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岸市场呢，人民币对美元是一度上涨了 0.1% 到了 7.1447， 随后回吐涨幅。今年以来，人民币已经升值大约 2%。市场预期在9月3号中共的阅兵之前，出于政治需求，股市呢还会持续上涨，这就支撑了投资者的情绪，并且推动资本流入，从而支撑人民币汇率。美元方面，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上周在 Jackson Hole 暗示最早可能在9月份降息以来，美元一直在下跌。华侨银行驻新加坡外汇策略师 Christopher Wang 他表示说，过去几周我们还观察到外资净流入中国，那么这些因素再加上美联储即将重启降息，应该会继续利好人民币。 在8月27号呢，中共央行把所谓的人民币的中间价上调了 0.1% 到了 7.1108， 德意志银行、瑞银集团和多伦多道明银行等公司的分析师呢，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预测上调到了 7， 理由呢，就是他们对中美可能达成的贸易协议持乐观态度。那么问题就是人民币会不会持续上涨呢？我们要看三大因素。第一就是美元走势，如果美联储真的在9月或是年底开始降息，美元可能转弱，这会推动人民币升值。反之，如果美联储延后降息，美元维持强势，人民币就会承压。第二个因素呢，就是中国经济和政策。近期中共央行调高了人民币中间价，释放一个稳汇率的信号。如果后续会有更多的刺激措施，比方说房地产基建、货币宽松，它是能够提振市场信心，人民币就会有所支撑。但是如果经济数据持续疲弱，市场可能不会跟随官方中间价，人民币还会有压力。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地缘政治和资金流。中美科技战、贸易摩擦升温，外资可能会保持谨慎，限制人民币升值的空间。所以结论是什么呢？就是短期1到3个月内，人民币可能因为政策干预和市场压住、美联储降息而阶段性走强。中期呢，就是半年内还要看中国经济是不是真的会回稳，否则涨势可能会有限。在这里呢，要做一个免责声明，我们并不是投资建议，投资一定要谨慎。韩国政府推动让美国造船再次伟大的计划，力求在贸易谈判中争取对美国关税调整。作为计划的一部分，韩国本土大型财阀企业韩华集团宣布将在美国费城造船厂投资50亿美元，进一步强化韩国美国造船业合作。韩媒东亚日报报道指出，韩华将在当地扩建2座船坞、3个岸壁以及规模达到12万坪的生产基地，目标是把年造船量从目前的1到1.5艘的大幅提升到20艘。那么这座造船厂呢，是韩华海洋和韩华系统去年收购的，也是韩国造船业者首次收购美国船厂。韩华计划导入自动化、人工智能、机器人还有物流技术，打造智慧造船流程，借此提升效率并且降低成本。这也是韩国政府提出的让美国造船再次伟大计划的核心。同时，韩华旗下的海运公司已经向费城造船厂下了11艘新船订单，包括10艘中型邮轮和1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这也是这个造船计划的第一笔订单。根据计划，第一艘船将会在2029年初交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豆，看看没有美国大豆，中国能靠着巴西大豆撑过这个冬天吗？作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中国的大豆压榨商可能在今年冬天面临没有美国大豆可买的局面。按照惯例，美国每年的9月呢，都是开始进入收获和出口季，中国通常会提前大批量的采购来压榨成豆粕作为饲料原料。但是今年情况不同，到目前为止，中国几乎没有预定任何一批美国大豆，这让美国农民也是叫苦连天。因为两国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陷入僵局，而中国呢，似乎也不愿意在谈判前交出筹码。事实上，中国早在3月呢，就对美国大豆加征报复性的关税，让美国大豆的价格竞争力下降。而另外一方面呢，中共最近几个月呢，也是大量的采购了巴西大豆，在未来3个月，巴西的到货量呢，就超过了3000万吨。所以从数据来看，中国一年总进口量大约在9000万到1.05亿吨之间，也就是说，只要依靠巴西，中国短期内呢并不缺乏大豆。但是问题就在于，大豆市场具有强烈的季节性，每到2月前后，巴西的新作才会大量上市，而在此之前，美国供应原本应该主要是中国的主要来源。那么如果中国完全避开美国，可能就会要付出更高的价格，因为巴西大豆从年初以来已经上涨了将近 20%， 价格远远高于美国。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或许还会采取几个手段来降低风险，比方说增加从阿根廷进口豆粕，减少饲料配方中豆粕的使用，甚至控制生猪养殖规模。这些措施呢，虽然能够减少对美国大豆的依赖，但是也意味着压榨商的成本 它会更高。那么总体来看呢，这不仅仅是农业贸易的问题，也是美中谈判的一张牌。接下来要看双方能否在11月前达成协议，否则中国可能真的要挺过一个没有美国大豆的冬天。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